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想到圣灵，一个都没有啊？有，只有诗班的这边有没有人想到圣灵？有，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觉得，因为刚才我们读什么，那个幻灯片回来读一读看看，他说什么？体贴肉体，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们多少人有平安的？你没有体贴圣灵，你还是有平安啊？奇不奇怪呢？你说体贴圣灵乃生命平安，对不对啊？有多少人想到属灵的事情的啊？一个礼拜都没有想到属灵的事情啊？有啊，有。那诗班真的不错，一直在举手，一直在。那么因为你们唱的诗歌嘛，就当然讲到圣灵了，对不对？我跟陈牧师讲了，所以在选择诗歌都跟圣灵有关的，连敬拜也是。所以你们不能不想到，被动的想到，主动想到圣灵有没有？思念圣灵。那所以圣灵住不在，有没有住在你们里面？有。今天我还是要讲同样的题目，虽然我当初设计呢是为了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可是我相信主多年的人也有好处，温故而知新。而且可能因为有了经历再来读神的话语更加明白。不过上个礼拜因为软弱的关系，我自己身体软弱，没有打电话追踪那些新得救弟兄姊妹们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这次布道会里面决志了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照顾呢可能还不太够周全。虽然迎新团契每次都有二三十个人聚会，上个礼拜好像有三十个人左右。很多新来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啊，福音组的弟兄们同工们非常兴奋，因为很多初信栽培造就的对象找到了啊，已经来到这里了，应该好好的关怀，让他们能固定的来参加主日学，而且参加敬拜啊。我也很亏欠，因为没有机会跟他们个人的单独交通，希望鼓励他们来参加聚会啊。虽然已经到了布道会，但是离进入教会还差一步啊，因为布道会在那里，教会在这里啊。韩国教会我们在借的地方很好，但是我有人听说居然不知道隔壁是个中国教会啊，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啊，不过慢慢的会有人知道。那我为什么设计讲这些圣灵的题目呢？因为其实很多人刚刚得救会非常困惑，也没有人正确的教导，所以自己摸索的前进也不错啊，因为实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帮助了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以后一些基本的经历。前一次我提到，很快的提过，大概三十几个经历，基督徒的经历，如果叫得出名字来的至少三十几个都跟圣灵有关，没有一个跟圣灵没有关系。而且我后来问的问题，得救以后哪一个经历跟圣灵没有关系？你说我还是一样软弱，软弱也跟圣灵的经历有关系，因为软弱的中间圣灵提醒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啊。因为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章就说，前面第六章就说了，第五章就说了，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软弱不是坏事，软弱使我们格外知道需要依靠神啊。当然我一连提了二三十个所谓叫得出名字圣灵经历，可是我们还是得从头开始。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这个问题呢，是出在约翰福音啊第二十章。上一礼拜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今天我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约翰福音二十章打了没有哈？有没有打？啊，有。好，我们看一看啊。这段的经文背景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向着门徒们显现。所以这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啊。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讲平安，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弟兄姊妹们，我刚刚信主之后不久，就遇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第22节的话，说了这话啊，前面说愿你们平安，又说差遣你，父怎样差遣子，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吹一口气，吹一口气，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说说看，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太太在这里，知道我们在查经班里面为了这些问题讨论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吹一口气就受圣灵了，什么意思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神学上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们说他走了，他去了，不留下他们为孤儿，要差遣圣灵来。怎么来呢？很多人立刻的领会就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才得到了圣灵。一般的读经，一般的神学都是这样讲的。那这样子就把约翰福音这句话很难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对吗？如果圣灵降临，第一次降临是五旬节那样，120人就会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那么才是第一次降临。那么之前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们个别聚会，他们非常惧怕犹太人，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不仅说愿你们平安，还说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为什么？那这一次他们真正领受了圣灵吗？真正得到了圣灵吗？这里的背景我们看见，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他已经从十字架上面进入坟墓，在地里三天复活了，而且门徒们看见他复活，这是复活的显现。在复活的显现中间，主一直向他们说平安，叫他们喜乐，门徒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这里他们不再缺乏耶稣已经复活的证据。那在这里我们怎么正确的理解这些圣经呢？到底耶稣所说的你们受圣灵什么意思呢？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他们就各个门徒里面都有了圣灵，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了呢？还是要等到五旬节再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然有些人也会立刻想到这个吹一口气的问题。你知道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第二章记载，当神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的时候，第二章里面详细记载，他用泥土做了亚当之后，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一口气，圣经里特别说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你可以理解到这节经文门徒们没有一个不懂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没有人不知道创世纪第二章所说亚当得到的生命是因为耶和华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口气。他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他向他们吹气，当然我们的理解，门徒们至少也有这样理解，他们得了新的生命，他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理解不算错。那就是因为圣灵进到他们里面的结果。如果这口气只是一个形象，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符号，那不会达成真实的功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要问，这个吹一口气有多少感觉啊？啊，今天培刚离我最近，吹一口气，啊，他把细菌拿去了，把细菌吹去了。 有没有得救？有没有重生啊？是这样就得救重生了吗？那我们不是可以到处去吹一口气，你就得救传福音干什么呢？不是这样情形。弟兄姊妹们，这里除了真理上，除了预表上的问题，还有实质的问题。到底这些人怎么明白，这十二个门徒，这几个门徒怎么明白这口气什么意思？当然圣经里面自己解释的很少，但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亚当鼻孔里吹的气时候他有没有感觉啊？啊，亚当神对他在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活了。在这之前他有没有感觉啊？不会有感觉。弟兄姊妹，如果只是一口气话，你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一个事实，亚当活了，他有生命了。同样我们可以理解，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这些人里面有了圣灵。这样推论是正确吗？应该可以接受，对吗？有没有感觉？不一定有什么感觉。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字，其实我今天主要讲的字就是第一个字而已。我们的题目说你们受圣灵，这个题目太长了，其实我只有讲一个字，受什么意思。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呢，甚至很多地方不翻作受，翻作什么？翻作拿 Lambano。 这个字是希腊文，我就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字很多地方翻作拿，拿起来，拿下，得着。所以这里讲的受圣灵，其实就是说圣灵你们接受吧，你们来接受圣灵，这是你的了，这是要给你的。他的意思如果加上其他的介系词就更清楚，拿起来，拿走，拿住， hold on。 不是我们想象一个神奇的变化而已，圣灵是你的，成为在你里面的生命，这是这个字 Lambano 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了证明我的想解释是正确，我们看圣经其他的例子，都是 Lambano， 这个字用的很普通，都是讲圣灵，受圣灵。我特别举的经文都是受圣灵。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可能给的经文错误了啊，对，第二章，我这个，哎，好，没关系啊，对的，第二章，不知道为什么讲义上面这个今天我们的大纲上面第二章不见了啊，很好，第二章第37到39节，这是已经在五旬节事情发生过之后，在那里耶路撒冷小路上祷告聚会，天上大响声下来，蛇这个火焰如舌头。降在个人身上，降在120人身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都来看热闹，怎么回事啊？这小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彼得就讲了一篇道，那篇道是由三节旧约组成的，讲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圣灵来了，这是应许给你们圣灵，讲到耶稣基督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好了，众人听见这话，37节，觉得扎心啊，这个扎心的扎没有底下绞丝哈，就对彼得和其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好，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底下说什么？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中文呢变成领受，当初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受圣灵，耶稣讲你们受圣灵，这里彼得说你们领受圣灵，原文是同一个字 Lambano。 什么意思？刚才耶稣才对他们说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罪就留下了。所以彼得教导他们怎么样罪可以得到赦免，罪得赦免了，结果呢就领受了所赐的圣灵。 那弟兄姊妹，请问我请问一下，这些人听了耶稣的话，听了门徒的话，彼得的话，怎么知道听了门徒的话呢？四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对不对？所以他们领受神的话，那天得救加了三千人。那我要问，这些人当他们接受彼得的话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有没有？有没有？不要犹豫不定，有没有？有。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那我请问，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理解，圣灵又一次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又说起方言来，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只是他们凭着信心接受彼得的话，他们认自己的罪，悔改得救，圣灵就已经接受了。这些人已经接受圣灵了。五旬节发生的事情，第二章前面一半发生的事情，120个人经历，底下的人没有同样经历，不需要同样经历。圣灵降下来不是为你我每个人享受经历而已，是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我们再次领受圣灵的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经历。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不是次一等公民啊？因为没有领受圣灵的经历，是不是次一等公民啊？因为没有特别圣灵浇灌，五旬节这样圣灵浇灌下来，是不是他们次一等公民？他们得救是比较不算数啊，或者得救比较不强啊，是不是这样？得救就得救了。今天你乘救生船，你挂在船上得救的，跟坐在里面得救的一样的，都是得救了。不管怎么样，何况圣灵救我们不是这样救法。那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从来不隐瞒在我得救的时候被圣灵浇灌，我从来不隐瞒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几个人祷告的时候，圣灵又一次临到我们，真是说不出来特别的经历。有人在那里看见异象，有人信心恢复，有人第一次承认他从前是假的基督徒，这些经历我从来不隐瞒，在我所写的书里面也都说到这些事情。我并不是特别说不需要有圣灵浇灌，以后我们会讲这些经历。但是我要头先弄清楚一件事情，一个人得救跟圣灵有没有浇灌，有没有圣灵充满，两回事情。领受圣灵就是圣灵是你的，给你，你要不要？你要就有了。Lambano， 拿起来吧，给你的你就受了吧。这是耶稣当初对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最主要意义，圣灵你接受，你们要接受圣灵，而不是还像什么你们受圣灵。天主教里面他们现在不吹气了，拿个香炉摇一摇，你们受圣灵，那是 symbolic。 真正的圣灵当他降临的时候，当圣灵因着耶稣基督工作完成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条件进到那些相信的人心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上礼拜我们读的，是因为我们凭信心接受的，世人不认识不能接受，同样是不能领受的。现在因为你我的信心可以领受圣灵，而且把彼得讲的太清楚了，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神要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这是救恩的第一步，也是最根基最起初的。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完之后，今天早上我问你们，有多少人思念到圣灵，有多少人想到圣灵， 有多少人经历到神的同在，有些人经历到生命平安，有没有？圣灵不是一个感觉，圣灵是实质在你的里面，你不会完全一样的。虽然因着我们信心的软弱，也因着我们天性的顽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圣灵就暂时退让，但是他没有完，他继续的感动你，一再的提醒你。你们有 computer 都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啪一个东西出来了，要跟你干什么 upgrade 什么东西，你要不要？暂时不要，放在这20分钟40分钟他又来了，他总是会提醒你，很讨厌，对不对？关也关不掉，我真的尤其 computer 技术不好，真的不知道怎么关法，给他烦死了。圣灵就是这样烦你， 一再的提醒你，跟随我，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要思念性圣灵，体贴圣灵，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最基本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已经接受了圣灵。彼得讲的话太清楚了，要悔改受洗，奉主的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这是应许，弟兄姊妹们，因为是应许，所以只能凭着信心得着。有些人说信心怎么来啊？好办了，什么叫应许啊？比如说你去买东西，店里面缺货怎么办？给你一个什么 rain check， 你信不信？这张纸头可以帮我换一只螃蟹，到现在我还没换了，忘记了。这两天店里面刚刚开始什么 direct 什么东西，他说你买多少钱给你一只螃蟹，我去螃蟹已经卖完了，他说给你一个 rain check， 糟糕，我现在 rain check 丢在那里忘记了。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领取，这是彼得的意思。他们也真的这样，在信心里面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就要提了，他们有感觉没有？有没有感觉？凭着信心得着，会不会很兴奋热闹？不一定，个人脾气不一样，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有就是有，得着就是得着，不在乎你的感觉。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错误就是一直要求感觉。我告诉各位，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很清楚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因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的个性实在是不一样，要快它就慢，要慢它就快，真是受不了，他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我跟圣灵不一样，他的性情不在我的 生命里面，所以很有感觉啊，叫做动辄得咎，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偏行几路，要照自己方法做，圣灵说你慢一点，等一等，等我先做一点事情，不肯。一个撞着头破血流回来说，主啊不行了，请你帮助，都是这样，对不对？等到你生命的经历慢慢长进了，你的思想，尤其是我们说当一个人生命成熟以后，他的思想慢慢被圣经所调教，比较容易接受圣经的话，所以他不再那么挣扎。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感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